这天呢，他们走着走着啊，忽然听见哗哗的水响，过去一看呢，原来是一条挺宽的大河，宽极了，一眼呢都望不到边儿。在这河边上呢，还立着一个大石碑，一瞧啊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：通天河。这个大字的下边啊，还有十个小字，写的是啊，晋过八百里，自古少人行。意思是说呀，这个通天河呀，有八百多里宽，从古以来呀，就很少有人在这儿过过。唐僧一看，他发愁了，哎呀，徒儿们呐、啊，咱们到西天去取经，一路上不是遇到了妖魔鬼怪，就是碰到了高山大水。看这个通天河这么宽，可怎么过呀？
师母，您别着急，我老孙有办法，一定能过去。
对了哈，我说师傅啊，您别着急，大概您也饿了吧？我老猪可饿了，咱们先呢弄点吃的啊，顺便打听一下情况，明天咱们再说吧。也好。说着，他们师徒四个人呢、啊，就在这个河边的一个村子里头找到了一家，那个老人呢就把他们请进去了，给他们做饭吃。那个老人呢又请来另外一个老头跟他们一块聊天，说着说着呢就说到了通通河了。有一个老人就问孙悟空，离开那个石碑不远有座庙，你们看见了吗？
没有。什么庙啊？
你们没有看见呢，别提了。
说着说着，老头子哭了。孙悟空纳闷了，哎呦，老人家，你怎么哭啊？
是这么回事啊，我们这个村子啊叫陈家庄，那个庙的大王啊，一年让我们给他送好些个猪啊羊啊，这还不算呢、啊、还得呀、啊、献给他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，要是不献给他呀，就刮大风发大水，我们就活不了啊。这不今年呢、啊、该轮到了我和我这位兄弟了，就把我们的孩子啊活活送到庙里给这个大王吃啊。
你们有几个儿子啊？几个闺女啊？
我呀叫陈诚，他叫陈庆。您看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我呀就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叫陈官宝，他呢是我的兄弟，就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叫吴趁金，今年呢我们就得把他们献出去了。
说着这两位老人又哭起来了。哎，别哭，这样吧，你先把你的儿子叫出来我看看。这个陈诚呢就把儿子叫出来了。孙悟空一看呢，这个孩子胖乎乎的，挺可爱的。孙悟空呢，摇身一变呢，他变成了这个孩子的模样了。这两个孩子手拉着手跳起来了。陈诚大吃一惊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出了两个孩子？他也认不出来哪个是他儿子了。孙悟空把脸这么一抹呀，又还了原形了。陈诚说，哎呀，想不到你有这样的本事啊。
老人家，你就把我送给那个大王吃了好了。
陈诚一听，立刻就跪下了，扑通磕头。
你要是救了我的孩子，我情愿出一千两银子我送给唐僧老爷当取经的路费。
你问什么呀？光谢我师父不谢我呀。
你替我儿子死了，我还怎么送给你呢？
你放心， 那个大王吃不了我。
哎，真吃不了你那太好了。说的这个陈诚啊，高兴的一个劲的给孙悟空磕头。他的弟弟陈青啊，可难过了。
孙老爷，您救了我的侄子，能不能也救救我的女儿呢？
这好吧，你快去跟多多的米饭做好菜，给我那个大耳朵师弟吃饱了，就他变成你的女儿，你们把我们俩一块儿献给大王，那不就行了吗？
猪八戒一听可不高兴了。
哎呦，我说猴哥呀，你想做好事，你有能耐，你自个儿去得了，你干嘛还拉上我呀？
哎，你能见死不救吗？
哎，猴哥呀，我不会变呢。
胡说，你不是会三十六变吗？怎么说不会呀？
嘿嘿，猴哥呀，我就会变山，变树，变大胖子。你要变小姑娘，我可不会。
孙悟空啊，也不理他，就跟那个陈青说：“哎，你快把你的女儿叫出来。”这个陈青啊，就把那女儿叫出来了。一看这个小姑娘啊，长得挺俊的。孙悟空就说：“八戒，你好好瞧瞧她，照她这样变。”
哎呀，猴哥呀，你看，这个小姑娘长得多好看呢，我哪能变得出来呀？
别废话，快变！你要不变，我给你棒子。
哎，猴哥，别打，别打，我变。
说着，八戒呀，把头一摇，叫了一声变，
上半身呢，变得跟那个姑娘是一模一样，就是下半截不像。孙悟空啊，噗！吹了一口仙气儿，他们下半截啊仙了。
孙悟空啊就叫沙和尚好好保护着师傅，他就跟那个八戒说：“走，咱们上庙里去。”
我还没吃饭呢。
就在这个时候啊，门外头哇哇啦咚咚，好，来人抬闺女和这个孩子来了。不由分说呀，就把这个孙悟空跟八戒变的这两个童男童女啊，搁在那大红盘子上头，给抬走了，抬到庙里头去了。到了庙里头啊，就把他们搁在一个大供桌上了，旁边还有猪头，还有羊头什么的，有好多人呢、啊，在那块就是点香啊、点蜡呀、啊，就磕头啊、念经啊，乱了那么一阵子啊，全走了。猪八戒一看人都走了，就跟孙悟空说：“猴哥，你看人都走了，咱们也走吧。上哪儿去？到陈老头家吃饭去。我老不过了，
那怎么行啊？救人要救到底，那个大王还没吃咱们呢，咱们怎么走啊？
啊，猴哥呀，你咱们真让他给吃了啊？
正说着说着，一阵大风。”
得，猴哥呀，您那个妖怪来了，
别说话，不要对付他。这时候风停了，从庙门外头进来那个妖怪，张大嘴就问：“
今年上供的是哪一家的孩子啊？”“
是陈诚和陈青的孩子。”
妖怪一听啊，很纳闷，因为往年啊，他来的时候上供的这个小孩，他要一问呢，他不愿意；再一问呢，就都吓死了。今天这个小孩，他想怎么这么大胆子？
这个妖怪就又问：“
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孙悟空啊，乐呵呵的：“
我叫陈官宝，他叫云称金。”
哦，按照老规矩，我就要把你们吃掉了。
那你就吃吧，不用客气。
啊，你这个小家伙还爱耍贫嘴。往年我都是先吃男孩子，今年我先吃女孩子吧。
八戒一听着急了：“喂，大王，你还是先照老规矩吃男的吧。”那个妖怪呀，好像没听见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来就抓猪八戒变的那个小女孩子。
朱国建一看急了，冲一窜现了原形，
举起九尺钉耙朝着妖怪啪的一下子，妖怪挨着打，撒腿就跑啊！孙悟空也现了原形了，
一看猪八戒从这妖怪身上啊打下了这么两块鱼鳞，他连忙跟八戒就追出门了。
那个妖怪呀、啊、没带武器，也不敢跟他们打，
就问了一声：“你们俩是什么人？”“
你听着，告诉你，我们是唐僧的徒弟，我叫孙悟空，他叫猪八戒。我问你，你是什么妖怪呀、啊？”
那个妖怪也没言语，吃钻到通风河里头去了。
孙悟空就叫八戒：“别追了，这家伙一定是河里头的妖怪，等明天咱们再想法割他，走找师傅去。”
好，这时候师傅正在家里头念叨他们两个人呢，这时候一看他们俩回来了，特别高兴。这个八戒就说他怎么拿一耙子把他给打跑了，陈家哥俩立刻叫孩子给他磕头。
嗯，别磕头，磕头没用，我老哥饿了，快给我拿饭吃吧。
好好，磕饭。
他们在吃饭的这个时候啊，那个妖怪啊已经回到河里头去了。他是又生气啊，他又高兴。生气的呀是让猪八戒给他一耙子，高兴的呢是他听说唐僧来了，他要吃唐僧的肉。
嗯，有什么方法能够逮住唐僧呢？
这时候有一个老巫婆穿着花衣裳，还带着花呢，他就出坏主意来了。大王啊，你要想捉唐僧这并不难，我有一个好方法。
什么好方法？你说。
哎，我要说出来呀，你要是逮着唐僧了，可别忘了我的好处，
你就快说吧。
哎，说着这个巫婆啊趴在这个妖怪的耳朵那会儿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子，妖怪一听哈哈大笑，把手一拍：“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哎，这回唐僧的肉我是一定吃上了。”
他们想的是什么坏主意？
孙悟空他们那一点也不知道啊。他们吃完了饭就睡觉了，到了第二天一看呢，忽然下起大雪来了。多奇怪呀，怎么七月份就下雪呀？接着就有人来说通风河呀都冻冰了，还有人呢在冰上走呢。唐僧一听啊，他高兴了，心说这个大河过不去，现在冻了冰了，就可以在冰上走啊。唐僧都定位好了，再过一天这个冰冻得结实了，就从冰上走。
那陈家哥俩呀舍不得他们走啊，让他们多住些日子。
唐僧说不，趁着这个时候一定得走，你看留不住啊，只好蒸了好些个馒头给他们送行。他们到了河边，猪八戒呀为了试试这个冰啊冻得结实不结实，就用他那大耙子扛着是冻一耙子。一看那冰上啊除了有点白印以外呀，一点裂缝都没有。
嘿嘿，师傅啊，看样子连河底都冻成冰了，你没事一定能够过去。
好，那咱们就快走吧。说着啊他们就到那冰上去了，向着岸上的人呢拱拱手说声再见，高高兴兴的就往冰上走去了。
没想到啊，他们走了不太远，就听见咔嚓的一声，
可了不得了，冰上啊有一个大口子，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和尚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连行李带那个白龙马一块儿全都掉到冰窟窿里头去了。这孙悟空灵啊一看不好，冲他跳到半空中去了。幸好猪八戒、沙和尚啊他们全都会游泳，他们俩都在水里头啊捞到个行李，也找到了白龙马了，就是没找到师傅唐僧。他们分开了水路钻出来了，孙悟空看见了就问：哎，师傅呢？
哎，猴哥呀，咱们师傅姓陈，他沉到河底不见了。
胡说！
孙悟空想，这一定是那个妖怪使的法术，让这个通风河冻冰，让我们上当，
把师傅捉去了。
孙悟空啊，还真猜对了，原来就是那个妖怪听了那个老巫婆的主意，使了个法术，让这个通天河冻了冰，又让悟空好几个什么虾兵蟹将啊变成了人在冰上走，等唐僧他们一过呀，就把冰给裂开了，捉住了唐僧。他们把唐僧啊给藏在一个大石头匣子里头了。孙悟空他们一看师傅不见来了，着急极了，他们回到了陈月庄。他们一边啊晒衣服啊，一边为这个白龙马，一边想办法怎么捉拿这个妖怪救师傅。他们把师傅给丢了，心里头难过极了，饭也吃不下去，觉也睡不好，就想办法救师傅。怎么救呢？孙悟空啊，他的武艺虽然是好啊，可是要在水里头啊，比起八戒和沙和尚来呀，那就差得多了。八戒呢想了想，哎，好哥呀，赶明儿啊我背着你到河里去吧。
嗨，怎么让你背着？大海龙宫我都闹过。
那我就不用背着你了。
到了第二天，那猪八戒、孙悟空、沙和尚分开了水路啊，就进了通天河了。他们游啊游啊，游着游着啊，前面出现了一座宫殿。他们想，这一定是那个妖怪住的地方了。孙悟空啊，就让猪八戒和沙和尚藏在门外头等着，他呢变成一条鱼游进去了。一看他前面有一只老虾米，他呀也变了一只虾米。他走过去了，跟那个老虾米说：“哎，大哥，我听说咱们大王把唐僧给捉住了，你知道把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吗？”那个老虾米不知道他是孙悟空变的，就说：“兄弟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呀，咱大王把唐僧藏在后宫的石头匣子里嘛。等明天呐，他徒弟要是还不来救他呀，咱大王就要把唐僧给吃了。”孙悟空心说，我得快快救我的师傅去。他立刻悄悄的找到了后宫，一看啊，真有一个大石头匣子。他趴在上头一听，唐僧啊正在里边哭呢。孙悟空向室外看看没人，他就拍了一下箱子，叫了一声：“师傅，徒儿来了，您别着急，我们正想法救您呢。”唐僧一听是孙悟空，哎呀，徒儿啊，你快想法救救我吧，要把我闷坏了。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。说着啊，孙悟空走出了宫殿，把找到了师傅的事儿告诉了猪八戒和沙和尚。他又说：“我在水中，大家不方便，我呀，先到河边去，你们俩呀向这个妖怪挑战，能够捉住他呢更好，要是捉不到他呀，就假装的打不过他，把他从水里的骗出来，我再收拾他。”
好。
说着孙悟空从水里头钻出来，跳到岸上去等着。猪八戒和沙和尚啊就在妖怪的门前大喊大叫：“呆坏话，你快把我的师傅送出来。”妖怪一听，立刻拿着武器开着宫门，带领着虾兵蟹将就出来了。他用剑一指：“你们是哪个庙里头的和尚在我的门前乱叫啊？你这个打不死的妖怪，我打了你一耙子，难道你就忘了吗？你倒自个儿到我的门前来了。好，现在咱们就比试比试，你要是打得过我呢，我就还你的师傅，要是打不过我呀，
嘿，我连你一块吃喽。
好啊好啊，那你就来吧。
他们就打开了，
打着打着啊，猪八戒啊，你看他们打不过那个妖怪，
就被沙和尚使了个眼色，他们俩呀就跑啊，
那妖怪哪肯放啊，跟着就追。孙悟空在外边啊，看见猪八戒和沙和尚上来了，哎，八戒，妖怪呢？
猪八戒用手一指，
你看他来了，他来了。
这个妖怪呀、啊，刚才没露头，孙悟空举起金箍棒就打，那妖怪眼快一闪身呢、啊，躲开了没打着，
他就跟孙悟空啊大战起来了。
可呀、啊，他打不过孙悟空。没打几下啊，真不行了，扑通的一下又钻到通天河里头去了。这怎么办呢？
猪八戒又出了一个主意，
我说猴哥呀，我再把他骗出来，你别让他看见，你到半天空等着他去，等这个妖怪从水里头一出来呀，你就从上头往下头狠狠地打这一家伙，打死了不就行了吗？你要是打不死他呀，我老猪再给他一耙子，那不就行了吗？
孙悟空点了点头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就这么办，你们快去吧。
好。
这时候那个妖怪呀、啊，回到通天河里啊，正跟那个虾兵蟹将那说话呢。
哎呦，那个猴头啊，实在的太厉害了，我没打几下就不行了。这时候那个老驴婆婆就说话了，大王啊，以后啊他再来呀、啊，您不用跟他斗，你跟他不见面，你那不就行了吗？
对，
正说着呢，猪八戒和沙和尚啊又在门外头喊上了。这回这个妖怪呀、啊，就命令那个虾兵蟹将把这个门呐、啊、紧紧的关上，里边又堵上了好些个东西。不管他们俩在外头怎么叫怎么骂呀，反正就是不出来了。猪八戒和沙和尚很生气呀，
啊，噼里啪嚓呀一通砸，就把这个宫殿的门啊给打破了。
可是门里边啊，就是那个泥土啊石块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垒了多少层，就怎么也爬不进去。
沙和尚就说了，八戒，看我们呀，这个妖怪叫咱们师兄给打怕了，再也不敢出来了，咱们先回去跟师兄商量商量再说吧。
好。
说是他们俩呀就从水里头出来了，跟孙悟空一说，孙悟空想想，
这么办吧，你们俩呀在河边上看着点，别叫这个妖怪跑了，我呀去找观音菩萨问问他有什么办法。
好哥呀，那你就快去吧。
好，我走了。说着孙悟空噌驾着跟着云呐、啊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南海，见着了菩萨，行过了礼。他跟菩萨说，菩萨啊，我师父叫通天河里头的妖怪给逮去了，这个妖怪厉害得很，是什么变的呀，你帮帮忙吧。
菩萨低头想了想，我知道了，悟空啊，你先出去等我一下，这个妖怪是什么变的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
好吧，孙悟空只好就等着了。过了一会儿啊，菩萨提了这一个竹篮子出来了。
悟空啊，走，我跟你去救你的师父。
啊，那太好了。
孙悟空啊就跟着菩萨一块儿驾着云离开了南海，来到了通天河的上空。
八戒和沙和尚一看菩萨来了都乐了。
菩萨呀就用一根细绳子拴着那个竹篮子，把这个竹篮子往那个通天河里头一扔，嘴里头啊还不住的念叨呢，什么死的去活的来，念叨了念叨了，然后啊就把这个竹篮子往上一滴了，
就见到这个篮子里头啊有一条小金鱼。
我说菩萨呀，你不来捉妖怪，你干嘛逮小鱼啊？
你们还不快去救师傅？
孙悟空顶纳闷，菩萨，那个妖怪还没有捉住呢，怎么去救师傅啊？
我已经把妖怪捉住了。
在哪儿？
你们看，这条金鱼就是要吃你师傅的那个妖怪
啊。猪八戒和沙和尚都笑了。
怎么？这条小金鱼就是妖怪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
你们不知道，他是我莲花池里养的金鱼成了精了。孙悟空跟我一说，我就算计着是他把你们的师傅捉去了，我就赶紧编了这个竹篮子来把他捉住了。好了，快去救你们的师傅去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
好，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。
他们呢，把菩萨送走了。他们仨呀，立刻分开了水，来到了通天河里的宫殿那个地方。
那些个虾兵蟹将啊，吓得跑得没影了。
他们来到了后宫，打开了石匣子，把师傅唐僧救出来了。孙悟空啊，叫猪八戒回陈家庄去取行李和白龙马。孙悟空呢，想找一只大船，好过通天河。正在这时候啊，忽然听见通天河里头有人喊：“
孙大圣，不用找船了，我送你们过河吧。”
孙悟空回头一看呢，从那个河里头啊钻出了一个大乌龟。孙悟空想，这是不是又是妖怪呀？
你这个畜生，再喊就打死你。大圣啊，我是为了报恩，好心好意送你们过河，你干嘛说要打死我呀？
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要报什么呢？
大圣啊，你不知道这通天河里边的宫殿那是我的，后来让那个妖怪给占去了，现在你请菩萨收了妖怪，我们全家又能够回家了，这样的大恩德我能够不报吗？
你说的是真话吗？
我要不是真心送你们过河，我就立刻化成了血水。
好吧，那你上来吧。
那个老乌龟呀，爬上岸来了。
大伙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个个可真大。孙悟空头一个就跳上去了。
这时候猪八戒呀取行李也回来了。孙悟空就说：“
八戒，快扶着师傅上来。”
这时候沙僧啊把那行李呀、白龙马呀就都拉到这个大乌龟的身上去了。起初啊，这大乌龟呀爬得慢极了，一点一点的，等到它爬到河里以后啊，它这一游啊可快了。孙悟空他们呢就伸着手啊，像岸上的人那么晃悠着，岸上的好多的人呢，还陈家老哥俩呀，也向他们招手，意思说再见再见，一路平安。那个大乌龟呀，它游啊快极了快极了，一直的向那个河的西岸游去了。岸上的人们都说，多奇怪呀，真神了。